这里是巴黎，您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5年11月27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晚上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
法国政府今天上午在巴黎荣军院广场举行隆重仪式，悼念130名巴黎恐袭案遇难者。总统奥朗德发表悼念讲话，呼吁全国团结，弘扬自由、平等、博爱价值理念，三色国旗在法兰西飘扬。德国逮捕一名嫌犯在网上买卖中国和前南斯拉夫制造的枪支，可能用于巴黎恐袭案。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周五被判六年刑期，同案另外两名维权人士孙德胜及刘远东分别被判监两年半及三年。中国和北约军舰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反海盗演习，日本拒绝给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遗属发签证。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今天在肯尼亚内罗毕的一个穷人区，指责在非洲出现了新的形式的殖民主义。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今天透露，法国可能接受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军队参与打击伊斯兰国地面战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本次的新闻节目由肖曼编辑播报，下面请听国际要闻的详细内容。
11月13日，巴黎发生血腥的恐怖袭击，130人丧生，350人受伤。这一悲剧发生整整两周后的今天，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者及其家属都受邀参加这一前所未有的全国悼念。他们在法国总统、总理、全体政府人员和不同政党代表的陪伴下，上午10点半在巴黎市中心的荣军院广场上举行隆重仪式，像纪念为法国捐躯的军人一样悼念130名巴黎恐袭案的遇难者。据介绍，在130位遇难者中，一半的人的年龄还不到35岁，也有消息说他们的平均年龄在35岁。很多受伤的人还在医院治疗，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创伤都将难以恢复。这一悼念仪式通过电视直播，但媒体的镜头被要求远离受害人和家属，对他们的悲痛给予尊重。11月13日参加解救的法国特警人员和参与抢救伤员的医护人员等一共2000人参加了这个仪式。首先，法国的乐队高奏法国国歌《马赛曲》，是悼念仪式的第一项内容。之后由三位女歌手演唱比利时音乐家拉克·布海勒的歌曲《我们只有爱》。第二项内容是朗读130位遇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年龄。之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表15分钟的悼念讲话，悼念在恐怖主义袭击中不幸倒下的人。他呼吁全国团结，并弘扬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他说
Vendredi 13 novembre, ce jour que nous n'oublierons jamais, la France a été frappée lâchement. Dans un acte de guerre organisé de loin et froidement exécuté, une horde d'assassins a tué 130 des nôtres.
周五11月13日是一个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法国在这天受到卑鄙的攻击，在这场遥控组织的战争式攻击里，一帮刽子手冷酷地杀害了我们的130位亲人，还有350人受伤。他们背叛了他们的上帝，并将其作为杀人的理由。现在我们全国上下都为遇难者哭泣。130个名字， 130条被夺去的生命，130个被践踏的命运，130个我们再也听不到的笑声，130个再也看不见的、听不见的声音。这些男人、女人体现的是生命的幸福，就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生命，所以才被人杀害。就是因为是法国人，法国代表了自由，他们才被杀害。在这个沉重的时刻，我代表法国向他们表达国家的哀悼。悼念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全场高唱法国国歌马赛曲。根据最新的一项民调，89%的受调者支持弘扬全国团结的精神，各党派也同意在悼念时期尽力体现法兰西共和国的全国上下的团结。德国斯图加特司法当局发言人今天对路透社表示，一名34岁的男子因为私卖武器而被逮捕，但没有证实今天周五德国媒体图片报的一个信息。该信息说，德国警方发现一名男子通过网络出售武器。11月7日，他把两支中国制造的冲锋枪和两支前南斯拉夫制造的冲锋枪卖给了一个阿拉伯裔的人。警方从卖枪的男子的手机中发现了4条电子邮件，也显示他与一个在巴黎的阿拉伯人有联系。该报还补充说，巴黎的警方调查人员相信这些枪支在10月13日的巴黎恐袭案中被使用过。另据法新社报道，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在孟加拉北部的一次攻击负责，他们攻击了当地的一个什叶派清真寺，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菲律宾政府今天也宣布，一个有8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宣布要效忠伊斯兰国，但他们在与政府军的交火时被消灭。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案周五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除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之外，审理时突然加控寻衅滋事罪，1审2罪被判处入狱6年。同案另外2名维权人士孙德胜及刘远东则分别被判监2年半及3年。郭飞雄和孙德胜曾经在2013年1月份在南方周末报社外示威，声援该报有关保障民权的新年贺词被篡改，要求当局尊重新闻自由，之后他被刑事拘留。郭飞雄今年48岁，之前曾经因为参加维权活动入狱5年。郭飞雄的律师之一李金星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介绍了该案审理的情况。
不是最后终审，这是第1审，他还要上诉。对，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他还是一个未生效的判决，因为当时还上诉了。在这之前，检方指控的一直是一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一直法庭是按照这个审理的，也是按照这个辩护的。只是今天我们到了法庭上呢，法庭突然问我们关于第二个情节，也就是举横幅的情节，法庭认为是寻衅滋事罪，他要我们当场进行辩论，发表意见。我们说要准备，我们也抗议法庭的这种完全违反法律的一个正当程序的这样一个原则的一个认定。因为如果是一个罪的话呢，他最长不会超过5年的；如果是2个罪的话，理论上来讲可能是超过5年，合并执行要达到10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我们认为是完全违法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没有办法，法庭很快的就结束了，草草的结束了这样一个程序。实际上我们现在想，他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也是一个形式，因为他判决书早已经打印出来了。
那在法庭上郭飞雄先生表现如何呢？
郭飞雄他还是非常坚定的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迫害事件，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耻辱的判决，他非常强烈的提出了上诉和提出自己的反对的意见。因为有2名的法警在狠狠地抓着他的身体，他并不能够很自由地来做出反应。我想今天的法庭实际上是非常狼狈的这样一个法庭。从郭飞雄先生被抓起来，他是2013年8月8号抓起来的，时间确实是很长。这样子不仅是时间长，因为在中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审判当中，大量的就是长期羁押得不到审理的案件，主要的问题就是 他体现了一种根本的不公正。因为郭文雄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其实是非常温和的人，他只是履行中国宪法规定的一些权利啊，比如说一些表达自由啊，比如说他要求政府公开财产，要求签署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个既是中国的政府都已经签署的了的，只是全国人大还没有批准。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可以应当做的。但是把这种视为犯罪，我们认为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也与这个国家所宣称的建设法治社会要求和目标是截然背离，所以我们非常反对和批评这个判决。
中国海军与北约的军舰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反海盗军事演习。路透社引述中国国防部网站周五的消息指出，此次演习也是中国军队首次与北约进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请听罗拉的报道。
中国海军与北约编队海上演习于本周三在亚丁湾海域进行。中国国防部周五公布了这个消息。该网站还刊登照片，有中国军官和北约军官的合影，中国和北约军舰和正在进行持枪模拟操作的中国和北约军人照片。中国方面消息，本次军事演习是中国和北约舰艇首次举行联合演练，意在加强中国和北约执行任务军舰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共同更加有效地打击在该海域出没的海盗，与北约军舰一起维持亚丁湾海域的安全。亚丁湾处于也门和索马里之间，因为有大量的中国商船和邮轮经过亚丁湾，中国海军保护商业船只，打击当地海盗。路透社指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中国希望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另外，本星期中国与吉布提协商在当地建设后勤基地，为在该地区进行护卫的军舰提供补给支持。
最近，日本外务省决定拒绝发给来日参加有关历史问题集会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遗属签证。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最近，日本外务省决定拒绝发给来日参加有关历史问题集会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遗属签证。此次集会的组织者表示，这是封杀自由的讨论，难以理解。准备参加这次集会的是二战时日本细菌战受害者家属12人，其中浙江省2人，湖南常州10人。这次集会是由日本叫做亚洲与日本联合实行委员会的组织主办的，集会的名称为要求废除战争法，正视侵略与殖民的统治的历史，为亚洲带来和平的集会，从27日到29日在东京3个会场举行。日本的研究者将在集会上讲演，中国和韩国的战争受害者将在集会上发言，他们的保证人是日本律师伊赖敬一郎。依赖律师承办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要求国家赔偿已达10几年。针对本台记者针对此事的询问，外务省有关方面回答说，对于个别事例不能回答审查的内容等。记者问，为什么以往都发给签证，而这次却拒绝了呢？外务省官员回答说，每次审查都是根据申请人提出的资料做个案处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今天在一个电台专访中第一次透露，法国可能准备接受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军队参加打击伊斯兰国地面战斗的客观事实，这与法国过去的官方立场有所不同而受到关注。法国外长的原话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要进行两种战斗，一是轰炸，二是地面部队。地面部队不可能是我们自己派的，但他们可以是叙利亚自由军，即反对派武装力量，也可以是阿拉伯逊尼派武装力量，那为什么不能是叙利亚当局的军队呢？昨天法国总统奥朗德到访莫斯科，与普京会谈叙利亚问题。从两人会见后对媒体发言显示，法国总统事先要与俄罗斯建立打击伊斯兰国统一战线的目标没有实现，但奥朗德说法俄之间达成了3项一致意见。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以上是新闻的主要内容，下面请您去收听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11月13号，巴黎发生了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15天后，今天早上在巴黎时间10:30举行庄严的仪式，向遇难者表示哀悼。2周前周五的夜间，巴黎经受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130人遇难，350多人受伤。2000人今天出席了在法国荣军院的大厅举行的仪式，包括遇难者和受伤者的家人，以及法国从极左到极右的所有政界的人士。刚刚结束外交马拉松系列活动的奥朗德总统主持了纪念仪式，在庄严凝重的气氛中，活动开始就朗诵了遇难者的名单。
Stéphane Alexander 39 ans，
Nick Alexander 35 ans，
Jean-Jacques Amiot 68 ans，
Armel Antisevic Pumir 46 ans。
从名单上看，此次袭击遇难的130名遇难者的平均年龄非常小，平均为35岁。11月13号晚上，他们在咖啡馆聚会聊天，在餐厅和友人用餐，在巴达可朗音乐厅跳舞唱歌，享受生活和音乐时，却突然被恐怖分子无耻的袭击活动骤然被迫终止了生命。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个个曾经活力四射的生命，现在留给家人、留给朋友和世人的是永远的痛苦的回忆和追思。在悼念仪式上，奥朗德总统也是唯一的发言者，他向法国年轻的一代，向受到恐怖袭击的巴达科朗音乐厅里的年轻人致意。奥朗德在讲话中表示，法国不会向恐怖和仇恨低头。他说，11月13号遇难的那些人代表着法国的价值观，现在更应该让这种价值观持续下去。如果心里感到恐怖和仇恨的话，就应该让这种心理转化成捍卫自由的平静决心。他说，法国人应该继续唱歌，继续跳舞，应该继续举办各种体育活动。一些遇难者的家属还是决定不参加悼念仪式，他们谴责法国政府在今年1月初的巴黎查理周刊以及犹太人商店等系列恐怖袭击后，没有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来打击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活动。为了纪念遇难者，法国政府还呼吁家庭在周五在自家的窗户上悬挂法国的国旗。但是根据法新社的观察，对此呼吁做出回应的法国家庭很少，原因可能是因为法国人一向对国家象征物的态度比较保守，所以很少有法国的家庭能拿出国旗来进行悬挂。法国政府在此次恐怖袭击后也采取了一系列空前的措施作出回应，包括在全国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对涉嫌参与伊斯兰激进活动的人士进行搜捕等等，同时也加强边境和交通要道的安全检查，在叙利亚境内也加强了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据点的空袭行动，同时采取空前的外交战略。奥朗德总统本周曾亲自前往华盛顿、柏林和莫斯科寻求支持，奥朗德决心歼灭ES 恐怖组织，希望通过外交的斡旋取得各国在打击该恐怖组织武力上的协调。周四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奥朗德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会晤后，两国决定协调和加强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空袭行动。俄罗斯也是 ES 组织的受害者，正是这个组织制造了在11月31号埃及西奈半岛上的俄罗斯客机的空难，造成224人死亡。在巴黎和莫斯科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表象后，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分歧。最重要的分歧在于叙利亚现总统阿萨德的命运上。法国坚持认为未来的叙利亚没有阿萨德的地位，而普京的态度依然是力挺他在叙利亚的盟友阿萨德。他认为阿萨德在叙利亚反恐斗争中是一个自然的盟友。普京还希望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组成反恐力量，与伊斯兰恐怖主义做斗争。从长远看，这也是解决叙利亚旷日持 持久冲突的一个出路。在周五，一向对叙利亚总统态度强硬的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的言论似乎也出现了一些松动。他说，在政治解决的框架下，可以考虑让叙利亚政府的武装参加到反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斗争中来。而在叙利亚，美国也向北部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科巴内地区派出了十几名特种部队，目的是要培训和加强库尔德人的武装，准备未来反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活动。据美国军方的介绍，美国希望未来能够孤立 IS 组织在叙利亚的重要据点，实际上也是他们的首都拉卡市，这个地区也早已成为俄罗斯和法国空袭的主要目标。从目前的情况看，法国政府在恐怖袭击后痛定思痛，力图聚集国内和国际的力量，决心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做斗争。世人也期望借此机会，国际社会能够成功的消灭恐怖主义对各地无辜群众的肆意杀害，还给大家一个和平的生活空间。以上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刘芳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一些主要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为在11月13日的恐怖袭击中丧生的遇难者举办悼念活动，以及巴黎气候大会进入倒计时的相关消息，占据了11月27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多数日报头版新闻报道的主要位置。法国总统奥朗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同意加强反伊斯兰国组织斡旋工作的话题，则是国际新闻突出报道的消息。有关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中国在罗马投资高档酒店业的话题展开。巴黎遭遇恐怖袭击整整两周，11月27日，法国在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荣军院举办有2000多人参加的庄严肃穆的悼念活动，总统奥朗德亲临仪式。130位被恐怖分子夺去生命的无辜遇难者的名字以及他们各自的年龄在仪式上逐一大声读出。又一费加罗报报道说，130位遇难者的亲属以及愿意并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能够出席本次悼念活动的伤者，在临时搭建起来的大型看台上纷纷落座，内阁官员、议员、各政党负责人则被安排在他们的周边。总统奥朗德深切悼念在恐袭中丧生的年轻一代人。该报社评指出，圣战主义分子攻击的目标瞄准的是一个民族，是法兰西，瞄准的是一种文明，这便是西方文明。不过，一种全新的态势正在痛苦中形成。过去仅出现在足球体育场上的三色国旗，如今在我们的窗口飘扬。过去喉咙中悄声哼唱的马赛曲，如今随处都可听闻。还有那些突然渴望从军以报效国家的少男少女们，星星之火已经点燃，我们能否将其保存下来，这是我们面对11月13日130条生灵的首要责任。尽管他们没有做出选择，这些男人和女人们却是为法国而倒下，为了他们，我们必须重新学习保卫并爱戴法国。左翼倾向的解放报也发表社评指出，毫无疑问，悲痛情绪主导着举国哀悼11月13日遇难者的仪式，但是我们的社会却在悲剧的中心重新体会到协调一致的意义，恢复团结的本能，并坚定自身价值观的意愿。三色旗和马赛曲的兴起凸显了共和国的象征，年轻一代在痛苦中依然挺立。法国在遭遇恐袭后积极站在反恐前列，总统奥朗德努力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反恐联盟。11月26日，奥朗德前往俄罗斯与普京举行了会谈。经济回声报报道相关话题时标出，莫斯科与巴黎在反恐联盟问题上目标各异的报道标题。该报指出，法俄两国纷纷为加强技术层面的合作做好了准备，但在叙利亚的政治进程上却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此外，经济回声报在工业与服务板页刊出报道，介绍了中国投资高档酒店的情况。该报驻罗马记者报道说，位于罗马的意大利政府印刷局将改头换面，被打造成一家超奢华酒店。 意大利政府印刷局建于1914年，除了负责政府文件的印刷外，还曾生产钱币，为意大利储蓄管理金融机构所有。上周，意大利储蓄管理金融机构与新世界中国地产旗下的贵丽酒店签署了一份意向书，准备将意大利印刷局改造为一家拥有200个客房的超奢华酒店。根据计划，这座总共54000平方米的四层建筑，除打造200个客房、总统套间外，还要建造一个大型的会议中心、饭店、游泳池和水疗中心，以及50多个私人住所。改造工程预计于2018年竣工。报道指出，罗马打算在豪华旅游领域吸引投资者的意愿，通过此一计划得到证实。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本台的特约上海的特约记者曹国兴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揭幕中共历史上最大规模军事体制的改革。
新华社通稿公布了习近平在最近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的部分讲话。今天上午，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又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对外发布了这一方案。中共建政之后，解放军历史上实施过的较大规模的体制编制改革调整大约有10次，先后有数十个大军区和军团级的单位被撤销，近千所军队院校、医院被裁撤、缩编或者改变隶属，全军员额也从解放战争时期最高峰的627万人缩减至现在的230万人。此次军队改制虽然仅削减员额30万人，但上到军委和四总部，中间是沿袭已久的大军区，具体到各军兵种，似乎都将被揉碎打散，甚至传统来说位高权重的总政治部都将一并降格，成为军委的二级职能部门。因此，习近平主导的这次军事体制改革，基本上可以确认是中共军队在49年建政之后规模最大、影响也是最深远的一次改革。可能只有毛泽东主导的49年之前的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或可比拟。根据官方的说法，此次最终形成的改革方案贯彻了习近平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所谓重要论述，吸纳了各方面的意见，凝聚了全军的智慧，回应了广大官兵的关注和期盼。影响最深远的首先是军委和总部机关的改革。目前中共现有5大正国级机构，分别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隆重的国务事务，都由5大机构联合具名。而中共建政之后的长时间内，中央军委都设有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高于3总部。而1992年杨家将中的杨白冰被退休之后，军委不再设立秘书长。目前中共中央军委仅有办公厅等小规模机构，其主任由军委主席的绝对亲信担任，类似监军，机构很小但职能有限。而3总部首长作为军委委员，地位相对提高，形成了2位军委主席以数位军委委员级的总部首长实际掌握军队的局面。而习近平掌握军权之后，以反贪为理由，先后拿下了胡温时代的2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因此胡锦涛时代军委主席被架空的局面已经非常明显。根据多家海外媒体的报道，目前4总部中，除了总参谋部将作为作战指挥的中枢保留之外，总后勤部、总政治部和总装备部都将纳入军委系统，成为其二级职能部门。有传闻称，也将会重新设置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秘书长一职。杨宇军介绍，此次改革将推行军委多部门制，同时下放具体事权，大量压缩机构人数和人员编制，大规模减少直属单位。军队的总政治部降格，原因可能是徐太后执掌的这一机构垄断了军官的升迁大权，但其降格并未改变中共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地位，并不涉及所谓军队国家化。习近平的说法是要通过一系列的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更好的是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因此，中央军委除了吸纳3总部的职能外，还将拥有直属的纪检、审计甚至司法职能。按习近平的说法是要重点解决军队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据《明报》昨天的报道， 此次军队改革也将借鉴美国军队的管理，将军政和军令两大系统分开。军政由各军兵种的总部负责，负责军队建设、装备、后勤、编制等。解放军将仿效美军设置陆海三军总部和二炮等，属于军政系统无指挥权，相应的作战部门也将取消。而军令方面，总参谋部的地位将会提升，将设立美军式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式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由战区联合指挥中心负责直接指挥，平时负责军事训练、情报等以及战术战役推演等，改变过去层层向上指示的低效指挥模式。习近平的说法是要推进领导掌握军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效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统主建的格局。今天杨宇军也披露了部分细节，他首先证实将组建新的陆军总部，以有利于加强陆军建设顶层设计，同时也有利于军委机关的职能调整。同时他证实将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战略战域指挥系体系等。本台昨天的报道说，从1949年延续至今的大军区制也将做重大改造，现有的七大军区将被重整为东南西北四大战略区。首先，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将合并为北方战区，南京军区和作为总预备队的济南军区将被合并为东部战区，成都军区将被一分为二，云南部分纳入广州为总部的南部战区，成都军区和兰州军区合并之后成为西部战区，总部设在成都而非兰州，这或者意味着缅甸印度方向从战略重要性上压倒了中亚的方向。习近平昨天公布的讲话中表示，这次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的变革，根据他的说法，这种改革将坚持自上而下分步实施统筹推进的原则，从2020年基本完成。解放军报今天的社评则说，此次改革推进力度之大，触及力之深，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该报呼吁军队要统一认识，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改革部署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收听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在法国经历恐怖袭击两周后，法国政府今天上午在巴黎的荣军院广场举行隆重庄严的悼念仪式，悼念130名遇难者。总统奥朗德发表了讲话，呼吁全国团结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三色国旗在法兰西各地飘扬。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今天透露，法国可能接受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军队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地面斗争，他的态度据称是发生了一些转变。因报道土耳其情报部门协助运送武器给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土耳其的两名知名的记者被控间谍罪。德国逮捕了一名嫌犯在网上买卖中国和前南斯拉夫制造的枪支，可能用于巴黎的恐怖袭击案。中国著名的维权人士郭飞雄周五被一审判处6年刑期，同案的另外两名维权人士孙德胜和刘远东分别被判监禁2年半和3年。中国和北约军舰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反海盗演习，日本拒绝发给中国叙俊战受害者遗属的签证。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今天在非洲肯尼亚内罗比的一个穷人区指责非洲出现了新的形式的殖民主义。这里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的专题节目。首先请您收听的是安东尼主持的经济专题。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证监会对中信证券、国信证券和海通证券三家主要券商涉嫌违反监管规定展开调查。上海股市星期五重挫，上证综指跌 5.5% 到3436.30点，是8月18号以来最大单日百分比跌幅。上证综指在临近收盘时还曾一度下跌 6.1%。关注科技股的深圳综指也不其后尘，跌幅一度高达 6.8%， 这是上证综指从8月25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香港恒生指数跌 1.6%， 本周累计跌 2.8%。 中国最大的券商中信证券星期四说，公司将配合证监会对他们涉嫌违反监管规定事宜展开的调查。中信证券被曝在今年早些时候将场外衍生品交易夸大1.06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1660亿美元。中信昨天表示，将在一项涉嫌违反证券规定的调查中与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合作。中信证券 A 股股价收盘跌停，跌幅 10%， 本周累计下跌 12.8%。 中信证券港股下跌 5.3%， 本周累计下跌 8.4%。 国信证券也发布公报说，因为公司涉嫌违反监管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以资产规模计，国信证券为中国第三大券商。国信证券 A 股星期五也跌停，跌幅 10%， 本周累计下跌 6.4%。 海通证券港股在盘中下跌 3.8%， 之后他们公司突然宣布停牌。海通证券 A 股星期五开盘时就临时停牌，它的 H 股则开盘短暂交易后从9:36起停牌。路透社报道说，海通证券公告表示，公司昨天收到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因为它涉嫌违反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它立案调查。公告没有披露具体违规事实。分析师们说，他们怀疑海通证券也受到了监管部门的调查。中国银河国际研究部门主管王志文说，投资者对于哪家券商将成为下一个调查对象而感到担忧。外界仅了解到中信证券和国信证券收到了证监会发出的通知，但并不确切了解哪方面出了问题。他表示，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投资者很难量化这件事情的影响，因此一些投资者可能只好先坚持头寸，离场观望。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分析师们指出，官方举措意在减少市场中的杠杆和投机。在截止今年6月份的大约一年的时间中， A 股投资者大量融资买入股票，提振股市持续上涨。然而到了夏季，融资交易平仓也加剧了股市的跌势。监管机构也表示，正在寻找行业内的违规迹象。本周早些时候，中国证券业协会说，中信证券需增4到9月份之间的互换业务规模。金融时报报道说，今年7月初，中国股市泡沫破裂，在安抚市场的举措中，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特别措施，包括暂停首次公开发行 IPO， 限制卖空，以及禁止公司董事大规模售股。中国政府还通过大规模购股支撑股市，但是最后放弃，并将他的注意力转向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支撑不断下跌的人民币汇率。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罗拉主持的专题节目，专访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亚洲区的高级副总监孙明华，谈谈对水资源的保护。
各位听众，苏伊士环境集团与中国在环境方面合作已经超过30多年。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呢，在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水和废物处理这两方面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年年底呢，在巴黎举行第21届联合国主持的气候大会，苏伊士环境集团首席执行官已经表示过，苏伊士集团要在2030年呢减排温室气体30%。那么苏伊士环境集团与中国合作保护环境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请听法广专访苏伊士环境集团亚洲区高级副总裁孙明华女士。孙明华女士您好。
你好。
法国总统奥朗德刚刚结束对中国的绿色访问啊，他首站呢就选择到访苏伊士公司在重庆的唐家沱污水处理厂，可见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请您给大家谈谈这个废水处理厂好吗？
好的，奥朗德总统来华的时候呢，准备选择一个法国的公司进行现场考察。那么我们非常荣幸呢，在众多的法国企业当中呢，我们重庆的唐家沱污水厂呢被选中，其实也是对我们苏伊士环境在中国这么多项目的一个肯定，也是一个鼓励。重庆这个唐家沱污水处理厂呢，其实是苏伊士在华我们投资的众多项目当中的一个，但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污水处理厂，它的配套设施最齐全，工艺技术呢也最领先，资源循环再利用率最高的这么一个污水处理厂。说一些技术方面呢，它是采用了一个 A 平方 O 的生物污水处理工艺和一个污泥消化脱水，还有一个两段式的污泥干化工艺。
您能稍微具体介绍一下
两段式工艺呢？也是我们苏伊士的专利，而且在唐家沱呢是我们苏伊士环境在中国这个污泥项目的第一个项目，它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示范作用。唐家沱污水处理厂里的嘛，还有一个尾水发电的项目，还有中水回用的项目，所以这几个项目加起来，我们就说它为什么是资源循环再利用率最高的这么一个污水处理厂。我们每天呢为重庆100多万居民提供这个污水处理服务，污泥的处理能力呢在240吨每天。大家都知道重庆是在长江的上游城市，保护长江水资源，保护长江的水质，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污水厂呢在这方面起到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厂呢已运行的状况是非常好的，它在中国呢经常有客人来参观来学习的。
对于我们这些不太了解废水处理的人来说，就说废水厂把废水收进来，然后经过处理之后重新利用，是这样一个循环环节吗？
我们是处理了重庆差不多1/3吧市政的污水，然后处理达到这个国家排放的标准之后排入长江，但这中间呢我们有一部分水是用来回用的厂区用的，然后有一部分我们自己的电也是自己发电厂区在用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充分的利用污水厂的一些资源，把它作为资源最高再利用再循环这样一个案例，对，提高了效率。我们厂区的水是经过我们自己的污水循环了之后，我们自己厂区又再利用的。那我们的电，厂区1/3的发电都是我们自己的尾水发电来用的。这样的话，就节省了电的量，也节省了用的水的量。
孙明华女士，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苏伊士公司在中国在环保上取得的成绩是什么呢？
我们在全世界向9200万人口提供饮用水，向6500万人口提供污水的处理服务，那么向近5000万人口呢提供废料的处理的服务，每年回收呢1400万吨的废料，就通过废物转为能源的业务呢，我们每年再造5138这个千兆瓦时的再生能源，所以我们的业务遍布5大洲。集团2014年的总营业额呢在143亿欧元，这是总集团的情况。那么在中国呢，我们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环保企业，已经大概有将近40年了。那我们一直在中国这个市场，包括港澳台地区呢，属于非常活跃的外资公司。我们在中国呢，也是为居民提供饮用水和固废资源管理这两个大的这个业务。那我们在中国有8000多名员工，占集团总数的1/10吧。我们在中国20多个城市有30多个水和污水的项目，在中国的服务人口呢在将近2000万左右。苏伊士环境建造的水厂和污水厂总共加起来到现在有240座。那么在香港和上海呢，我们也都分别运营着世界级的这个垃圾填埋厂和亚洲最大的微废焚烧厂。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中国呢不单是带来了资金，我们最重要的呢是给中国的环保领域呢带来自己的技术和我们的管理理念。 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们还积极地与这个中国的合作方呢进行科研领域的共同的探索和合作。苏伊士在上海和重庆呢有两个科研中心，也是与苏伊士总部，就巴黎总部的科研中心是联网的。所以我们在中国不但给中国带来了发展需要的这个资金，也带来技术，带来这个管理的理念，这是我们在中国合作的前提。
大家都知道水都是人类共同拥有非常珍贵的资源啊，而且呢水呢可以分为饮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那你们苏伊士集团在重新利用这些水资源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区分呢？就是工业用水、人口用水在处理上也是有不同的呢？
嗯，是的，那我们主要的两个业务呢是水和固废，但是我们水的一个业务呢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固废呢稍稍晚一点。水和污水呢又分为市政水和污水，还有工业水和污水。我们苏伊士在中国这两方面的业务都有，特别是近些年来呢，随着中国工业园区的发展，那么我们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园区都是苏伊士在做水和污水的处理。举个例子说，上海的化工园区，这是苏伊士环境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投入的第一个工业园区的项目，而且到现在运行可能都已经大概10年了，运行的非常好。园区里面的客户呢，就包括拜耳啊、巴斯福啊，还有中石化、中石油，这样都是世界500强的重量级的这个化工集团在里面。那么对我们苏伊士在里面做的水和污水，包括这个废物的服务，都是非常满意的。由于这个上海化工园区的运作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后来又进入到其他的工业园区，比如说重庆的化工园区，还有这个武汉的化工园区，所以我们在工业项目是这几年是苏伊士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重点。工业项目和这个市政项目比起来说呢，可能是更具有挑战性，因为它的包括污水处理就难度非常高。举个例子说，在上海化工园区，我们不但把它的污水做了处理，而且我们还利用处理后的工业废水呢，能够产生给它做附加值的脱盐水处理给客户。我们在工业用水和市政用水两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活跃。两个月前签的是跟北京排水公司下面一个再生水处理厂提供我们的污水处理这个设备，因为这个厂呢，它是亚洲目前最大的地埋式的污水处理工程。这个处理的污水之后呢，它用着城市的管理，然后排放到湿地，还有排放到城市的河道当中。而且这个项目是为北京大概300万居民提供这个污水处理服务。
您非常了解苏伊士公司，也了解中国环境啊、环保方面的问题。您认为中国如何才能充分保护和开发水资源？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我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对这个中国的水资源保护。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水资源就是总量是非常丰富的。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口多，我们人均这个量就少了。我们总量是处在世界第6位，但是我们人均呢就排在后面，因为人均在水资源的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这个1/4。而且我们这个水资源在中国的分布啊，就南北的差异比较大。近30多年来呢，中国工业就是经济飞速发展，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这个经济的飞速发展呢，是以牺牲这个环境，这个其中包括牺牲了水资源，包括地下水资源，牺牲了它来发展起来的。我们对污水处理的不到位，然后导致地表水就是严重的污染，然后地下水资源呢又过度的开采，甚至我们地表水的这个污染已经渗透到地下去，又污染了地下的水资源。所以这个情况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就导致中国的水资源面临着这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那中国政府呢，已经看到了我们的问题所在，花精力资源来解决这一挑战。可能你们都听说，我们今年4月份国务院出台了水十条，就是水污染的行动计划，而且也出台了气十条，将来还要出台土壤十条。所以 紧锣密鼓的各项政策和规章都在不断的出来，环保部门监管的工作也越来越严，对我们作为一个环保的企业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整个中国，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都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保护水资源啊，不光是政府的事情，也不光光是企业的事情，我个人认为这一项工程应该是从孩子的时候就应该抓起来的，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水资源如何的宝贵，因为我们从小认为这个水是天然的，是大自然给的，它是不用花钱就可以每个人都享用的，但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水资源它应该是多么的宝贵，然后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对我们的健康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对于水资源的保护这一个概念应该是从孩子时候就开始，而且要深入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不是说光企业或者是政府在里面，它是一个全民的工程。我认为水的开发、水的这个服务包括水资源的保护，我相信将来我们在中国会更就是大有作为的。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伊士环境集团亚洲区高级副总监孙明华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也感谢 Fabrice 阿兰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美食，要向您介绍的是昂古莱姆美食节，还是由罗拉编播。
各位听众，法国昂古兰姆不仅有驰名世界的昂古兰姆国际漫画节，每年11月最后一个周末举行的昂古兰姆美食节同样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法国美食被列为需要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崇尚美食也是法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更何况今年第20届昂古兰姆美食节活动吸引着来自法国和世界的厨师和美食爱好者。今年的主题是延续美食传统，让年轻人知道什么是健康食品。今年第20届昂古兰姆美食节活动从本周五11月27日至周日29日举行，届时有500名厨师，其中300名拥有米其林星级厨师和众多从事美食领域的从业者参加这个美食界的盛事。大家知道，坐落在普瓦图夏朗德大区的昂古兰姆以承办国际漫画节出名，成为世界漫画领域的重要庆祝活动。同样，在昂古兰姆举行的美食节活动，今年已经有20年历史。每年在11月最后一个周末，昂古兰姆美食节向众人介绍法国乡土特产产品，还有众多主厨、厨师们进行烹饪表演交流，以及从事美食职业的工作者们参加这个活动。他们带着法国不同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美食产品，向公众展示自己富有特色的产品。根据组织者估计，虽然受到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主办者加强了美食节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根据初步估计，今年昂古兰姆美食节会继续吸引10万名参观者，而且大家可以免费参加所有活动。每年昂古兰姆美食节活动已经成为庆祝享用美食、知道如何选择美食的重要活动，也是在为期3天的时间内进行美食旅游。今年也不例外，主办者强调美食如同游牧民族，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变化。法国美食不是一个陈旧的理念，是与时俱进、充满活力的艺术。今年昂古兰姆美食节活动同样以主厨烹饪秘诀美食表演、夏朗德大区美味品尝最为吸引人，还有针对青年人的小小烹饪之谜日，让孩子们从小就了解食用蔬菜和新鲜当地食品的重要性。 让大家从小就知道如何选择食品，什么是美食。主办者还特别强调如何识别健康食品的五个主要元素，要选择应季的蔬菜食品，烹饪不同食品和高质量的农产品，选择加工步骤短的食品，同样用餐的时候要讲究舒心的气氛，而且要花时间去烹饪享用美食。另外还有餐馆老板、面包师、糕点师、外卖老板参加烹饪比赛，也非常吸引观众。当然参加昂古兰姆美食节活动也是为了了解法国各地区的特产美味的好机会。如果有机会前来参观，可不要错过美食农场，让大家了解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各类职业知识，找到各种各样农特产。这也是当地从事农业生产者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自己从事的生产工作，吸引未来接班人的活动。今年昂古兰姆美食节还特别邀请奥地利参加美食节活动，展示来自异国他乡的美食。每年昂古兰姆美食节还要举行七种不同的奖项比赛，如美食节主厨奖，奖励那些有多年经验的主厨，美食节名人奖颁发给那些年度推广美食名人，还有美食节美食创意大胆奖，奖励给那些大胆别具匠心的美食专家，还有美食节书籍奖。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为大家介绍本周末将举行的昂古兰姆美食节。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在法国经历了恐怖袭击两周后，法国政府今天上午在巴黎荣军院广场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130名遇难者。总统奥朗德发表悼念讲话，呼吁全国团结，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奥朗德同时也誓言要消灭狂热的恐怖分子的武装，他同时呼吁法国不要向恐怖和仇恨低头。德国逮捕了一名嫌犯，在网上买卖中国和前南斯拉夫制造的枪支，他可能用于巴黎的恐怖袭击案。中国著名的维权人士郭飞雄周五被判6年刑期，同案的另外两名维权人士也分别被判监2年半和3年。中国和北约的军舰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反海盗演习，日本拒绝发给中国细菌战受害者遗属的签证。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今天在肯尼亚的内罗比一个穷人区指责非洲出现了新的形式的殖民主义。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肖曼播报新闻内容，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今天在巴黎的荣军院纪念恐怖袭击国悼仪式上由三位年轻的女歌手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刚多纳格拉穆赫》，我们只有爱的时候，这首歌献给所有的遇难者。听众朋友，祝您喜欢这首歌，也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Quand on n'a que l'amour à offrir en prière pour le mot de la terre en simple troubadour, quand on n'a que l'amour, mon amour, toi et moi, pour qu'éclate de joie.Chaque heure et chaque jour, 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vivre nos promesses, sans nulle autre richesse, croire toujours. 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parler au canon et rien qu'une chanson pour convaincre un tambour.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habiller ma teinte, pour ces malandrins de manteau de velours. Quand on n'a que l'amour à offrir en prière, pour les maux de la terre en simple troubadour. Quand on n'a que l'amour à offrir à ceux-là dont l'unique combat est de chercher le jour. 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tracer un chemin et forcer le destin